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这是一个新的一段的开始，新的一段的开始。我们知道整个以赛亚书有六十六章，在原文它是没有分章，第几章第几章，它就是一卷书而已。但是很自然的，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这我们曾经提过的，就是一到三十九章，这是一大段啊。这一段呢，它的重点啊，讲到审判。那第二段呢，我们知道从四十章到末了，这是另外一大段，这是讲到神的安慰。那第一段呢，正好跟以赛亚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有关系，这是记载在第八章第一节。但特别提到他的儿子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刀。所以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呢，都讲到这个审判。那第二段呢，跟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有关，那是在第七章第三节所说到的施雅雅述，就讲到渔民要回归，在审判之后他们要被分散到各国去，但是呢，有一天这些渔民要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十次的交通里面，都还是在第一大段落里面。那第一大段呢，基本上又分成几个小段。那第一段它是在第一章到第七章，这一章呢，它包括了对全卷书的简介，以及它早期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他的工作的时候是由横跨四个王，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这四个王。那早期的侍奉当时集中在乌西亚、约坦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在圣经里面都被称为好王。当时呢，他们也有心来好好的敬拜神啊，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外表的敬拜，但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失去了那个敬拜真实的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呢，先知就开始呼召百姓要悔改，脱离那个仪式宗教，能够回到向着神那个清新的敬拜。但是百姓听不进去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审判。所以这是第一大段，特别强调他早期的侍奉，他的简介。然后我们知道到了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是可以说是一个恶王，一个非常软弱的王，他公开拜偶像，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有外敌入侵，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呢，还有叙利亚，就亚兰人，他们联合起来要对付他。他寻求亚述的帮助，不寻求依靠耶和华神。在他之后，很奇妙的就是说，神又兴起了一个好王就是西西家王。那西西家呢，他带领百姓恢复了敬拜，可是百姓呢仍然是败坏，所以他就预言被掳，最后十二个支派都要回来，然后弥赛亚来建国度。所以这是整个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知道到了第二段，就是在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二段呢，就从第八章到二十七章这一段呢，我们晓得是当以赛亚 公开的指责亚哈斯王之后，
我再试试看啊，
他就转向了渔民，就是那些少数的人，私底下的侍奉，教导他们，就好像主有的时候是对着群众讲话，有的时候呢，主是向着门徒讲话。所以从一直从第八章到二十七章，主要的对象都是向着渔民、向着门徒、向着有心跟随的主的那些人所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提到的。这是第二大段落，就从第八章到二十七章，这是我们上次讲到二十七章。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大概强调了三件事情，也就是三段章节里面所提到的。第一大段呢，就这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一大段呢，就是说从第八章到十二章，以赛亚借着他自己跟他的儿女呢，他的名字来做兆头，所以第八章到十二章主要是讲到他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女和他自己来做兆头，所以在那一段经文里讲了好多的兆头和预兆。然后我们记得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就讲到列国的末世，那时候讲了好多国家的末世，也包括了自己以色列的末世。然后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就是过去这几次我们所交通的，神对整个世界他的计划，所以这讲了审判，讲到恢复，讲到他的国度的建立，所以这是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所讲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要开始的又是另外一段，这一段呢是从二十八章开始，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这是一段，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这是一段。那这一段呢又恢复到他公开的侍奉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一段他又恢复到公开的侍奉。那我们晓得这里面的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主要是跟以色列有关的，三十四章三十五章这两章就跟万国发生关系，所以这是公开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讲到他又恢复到了公开的侍奉，所以讲到以色列跟外国。那其中你会发觉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有五个祸灾，有五个祸灾。你看二十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是一个祸灾，这是一个祸灾。然后你看到二十九章一开始也是一个祸灾，二十九章他一开始那个哀那个叹气在原文就是一个祸灾，所以二十九章一开始又是一个祸灾。然后二十九章的第十五节你看它也是一个开头叫祸灾，所以这是第三个祸。三十章一开始也是一个祸灾，所以这是第四个祸。然后三十一章呢也有一个祸，一开始一个祸灾，所以这第五个祸灾。这五个祸灾都跟以色列发生关系。然后你看三十三章一开始是一个祸灾，所以这第六个祸。三十三章的祸呢是跟亚述发生关系的，跟亚述发生关系，因为当时亚述是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仇敌，所以在讲完五个祸灾以后，对以色列的祸灾之后呢，讲到了他的敌人亚述的祸灾。然后三十章你看一开始你看到列国，所以三十四三十五呢基本上是跟列国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的是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五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段落。 那如果我们要对在二十八章开始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背景。它的背景主要是讲到西西家这个时候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八章当以赛亚对亚哈斯有公开的责备警告之后，他就转到就私底下的侍奉，向着门徒，向着那些渔民侍奉。然后到了二十八章以后呢，那时候已经跳到了西西家的那时候的背景。因为当时亚述在希拉基利这个王的率领底下，那是打算来入侵耶路撒冷。那时候以色列可以说已经被掳了，北方的十国已经被掳，南方的犹大呢先面临这个亚述王的入侵。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宫中有许多的大臣，他们就在密谋盼望呢能够与埃及结盟来抵抗亚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们没有打算完全的依靠神，他们还是盼望能够与埃及结盟来抵抗亚述。我们知道埃及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说的，换句话他所寻求的是世界的帮助，而不是神从神来那里来单独的依靠。甚至如果我们读历史也好，读预言也好，你会发觉那时候连西西家都有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以赛亚呢就借着这一段，就是借着历史也好，借着他的预言也好呢，就影响到西西家，所以使得西西家呢就放弃了这种与埃及的结盟。所以这一段最主要就讲到这个背景。如果你读二十八章的时候，一开始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跟以色列有关，就是以法莲，这个以法莲是跟以色列有关，所以先知就借着以色列北国的历史的情形盼望能够影响犹大，希望犹大不要犯下与以色列北国的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二十八章一开始他所讲的话，我们特别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二十八章一开始就是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所以以法莲我们知道那是指北国那个以色列的代表以法莲，因为当时以法莲支派是主要的支派，所以北国的十个支派呢是以法莲做为首的。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看啊，足有一大人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力，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所以这一段跟以色列有关，北国十国以色列有关。这一方面是预言，一方面后来就应验了。所以以赛亚先把这一段的历史摆在犹大人的面前，特别是他们王的面前。所以他来讲这段历史。那这里以法莲的酒徒是谁呢？这些酒徒就展示着以法莲的王，以法莲的首领所说的。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什么是肥美谷的山上呢？这是讲到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在一个山上，周围是谷，就是所谓的肥美谷。所以这里呢他说祸灾，是讲到这些以法莲的酒徒，就以法莲那些做首领、做王的，他们住在 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他们的首都在撒玛利亚，他们心里高傲，所以他们里面非常的骄傲，以所夸的为冠冕。但是主的话说，他们如江残之花。那这里他的背景，我们晓得是，特别是讲到在列王记下十四章，有关耶罗波安第二世那时候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啊，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看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我们知道这是耶罗伯安二世，因为耶罗伯安一世是讲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分裂的时候，北方十个支派跟南方两个支派分裂的时候，第一任的以色列王就是耶罗伯安。这个是耶罗伯安二世，是一个恶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就是一世啊，使以色列现在罪里的一切罪。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恶的王，而且他做了非常久，四十一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哈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先知约拿，我们知道约拿，这个约拿就是写约拿书的那个约拿啊。那这里是特别讲到约拿的另外一段历史啊，他曾经预言啊，因为当时呢，耶罗波安二世行恶，但是呢，耶和华看见以色列甚是艰苦，无论困住了、自由了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很可能以色列人家这个时候叫亡国了。但是因为神的怜悯，虽然是在这个恶王底下，神还借着仆人，先知约拿说话，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屠戮，来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们在行恶，但是神还祝福他们，因为神盼望因着神的怜悯，虽然人是这么的不配，但因着神的怜悯呢，盼望他们悔改。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居然征战得胜，而且呢有财富富足，可是很可惜，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依靠他们所有的这些财富、这些军力充满不公不义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他们骄傲。你知道在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一开始说，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所以神明明是恩待怜悯他，怜悯他们，但他们反而骄傲。所以神说他们像什么？像江残之花。所以在耶罗波安之后不到五十年，他们就被灭了。那这个这边特别讲到的这些以色列以法莲的九徒是指的谁呢？你看，就是从耶罗波安二世之后，接着是谁呢？撒加利亚做王，然后是沙龙做以色列王，然后米拿县比加辖比加，到最后比加做王的时候就被掳了。所以就是这一段的背景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一节，就祸灾以法莲的九徒，这些以色列的首领住在腓美谷的山上，住在撒玛利亚山上，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江残之花，所以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灭掉了。那这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高傲。你要神祝福他们，盼望他们悔改， 就他们因着神的祝福，不但不转向神，反而以所夸的为冠冕。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高傲。什么叫做骄傲？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你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败坏之先必有骄傲。那到底什么是骄傲？骄傲就是在神的眼中看，骄傲就是不懂得谦卑来依靠神，这就是骄傲。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啊，自己的所蒙受的祝福，啊，来过日子，来行事，这就骄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外面可能没有是骄傲，但我们里面是骄傲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各样的打算，我们没有专一的依靠神。但是神形容他们是什么呢？是酒徒。一个喝酒的人呢，你知道他各种丑态就露出来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继续交通这个酒徒这件事情。好，第二节他说，看哪，主有以大能大力者象征冰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能大力者就是亚述，后来亚述把他们吞了嘛。看哪，主有以大能大力者象征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那这些自然的景象啊，来形容这个亚述大能大力者。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世界，常常就像有一阵冰雹，有毁灭的暴风，有仗义的大水。你看最近我们整个世界都发生这些事情，就说到了，你知道人的骄傲，神的审判要临到，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一地。所以后来果然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以法莲这些旧徒的身上。然后第三节继续讲，以法莲高傲的旧徒，他的冠冕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蚕之华，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粗俗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我们晓得无花果所预表的啊，就是以色列。那无花果一般他们在六月呢就有粗俗的果子出来，那到了八月就成熟了。可是呢，在粗俗的果子的时候呢，啊，特别的美味，所以人有的时候看到这果子抓在手中就要吃下去，所以就用这个来形容，啊，他们落在这个仇敌的手中，很快就要被吞灭。所以这些人呢，是因着醉酒，使他们跌倒，被人践踏。好，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这些余圣之民，一方面当然就指责那些少数的心还向着神的人，就是这些的，就是我们在现在所讲的那些得胜者。所以虽然大体来讲失败了，但总是有少数的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他们仍然啊，所以神说到那一天呢，万军之耶和华要做他余圣民的荣冕华冠。这句话正好是跟前面的那个江蚕的花是相对的。前面那些人呢是江蚕的花，很快就被摘下来。那在这里呢，神要做这些人的荣冠华冕。那这里的余圣的民啊，也可以指责当时的犹大，因为北国他们已经背弃了神，啊，这算是一个背道的教会。而南国基本上呢，好像还是有一个正统的敬拜。所以呢，他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礼，并城门口打退仇敌的力量。那这句话呢，一方面当然是指着远期的事情，但这在这里呢，它有一个近期的应验，就是应验在西西家的身上。 因为做了在位上，因为这是犹大的，所以这余剩的名可以指着犹大说的。那犹大那时候在位上的是谁呢？就是西西家。他做了在位上，就在西西家行审判者公平之名。所以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并城门口打退仇敌的力量。那这个我们知道，这就跟西西家那时候所遇见的那个事情有关，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这个，或者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记载在37章啊，就是以赛亚书37章这一段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不过我们只是很快的看一下以赛亚书37章，我们只要看35、36节就好，35到37节。以赛亚书37章，好，我们看，从看了33节开始看就好，让看得清楚一点啊。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我们记得那是亚述王带兵兵临城下了啊。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亚述王希拉基那时候在那个西家王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要来灭城的，但是现在神做了什么？他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令，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所以你看见呢，这是神借着先知先把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话，还有后来变成这一段的历史，摆在犹大的面前啊，南国的面前。但是呢，很可惜，当我们读第7节的时候、第8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犹大也败落了啊。所以就是这地的人，当指着犹大说的了，就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所以你看，难怪一开始神要说祸灾，就现在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当然我们知道，你看西西家之后马上就是马拉西嘛，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王约西亚的时候呢，之后又是这几个王，所以都是东倒西歪。为什么呢？因酒摇晃。我觉得这个酒呢，就成了当时他们整个骄傲败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晓得这里的酒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们曾经提过在创世纪第9章，那是第一次提到醉酒，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创世纪第9章第20节开始看，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剩子。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创世纪第6章第8、第9节来比较的话，你发现这是个极强烈的对比。创世纪第6章8到9节呢，讲到挪亚，第9章20节也讲到挪亚，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图画。这个图画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对比呢？跟醉酒发生关系。 你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八第九节怎么讲，唯有耶和华在耶，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接下来讲到第九节，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这里呢，你看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因为那时候在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唯有耶和华在，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整个世代都朝着离弃神的方向，与神相反的方向行走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挪亚站住了。挪亚是怎么站住的？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典，所以这神的恩典但是呢，挪亚在恩典中长进，神不偏待人，神恩待每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常常得着恩典，我们没有在恩典中长进。我们得了恩典，我们就靠着恩典呢，我们就离开了。但是挪亚呢，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继续活在神的面前，也是在耶和华的眼前嘛。换句话说，他在这个恩典里面，他蒙了恩典，他继续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在这恩典中呢，他长进，靠着恩典呢，他在神的眼中成了义人，靠着神的恩典呢，他与神同行，所以在那个时代他就成了一个完全。然后审判来到以后，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被灭了，就只有挪亚一家的人，他们就出了方舟，经过洪水出了方舟。在这个时候呢，他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就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然后在帐篷里吃着生子。所以一个喝醉酒的人你知道就是就露出了肉体所以一个喝醉酒的人是很容易把肉体给露出来的。你知道他们经过了洪水就说出了什么呢？他们重生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重生了，我们是有神的生命但是那个肉体的生命还在的，随时他就想要把他那个肉体给显露出来的，赤身肉体的。而酒醉使我们赤身肉体那赤身肉体就说出了我们的羞耻都摆出来了那带下来是什么呢？是咒诅。所以你看见后面就讲到咒诅，讲到了奴仆。所以本来这是一个，你看一个新的家庭，有复活的生命，但是你看就落在咒诅，落在奴仆的底下。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失去了自制。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酒所代表的是什么了？的世界，的欢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与世界联合不知不觉你就显出那种肉体的光景出来。那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你特别记得他虽然是赤身肉体，但他是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他并不是在外面赤身肉体他是在他的帐篷里面。这说到了什么呢？这说到他自己的私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很注重我们说话很小心，甚至我们的心思我们也小心在人的面前。当然这是好的，因为很多人连这点都做不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私底下呢就放松了。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私生活。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外面的见证很重要，但你不要忘了私生活呢常常是我们失败带下人的，你知道咒诅甚至做奴仆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所以这里强调了乃是一个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有祷告， 所以那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稍微自己留心一下啊，你就发觉我们在私底下的时候啊，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心思就很容易就好像赤身露体啊，就发表出来了。私底下我们的论断，我们的批评，没有人知道的，但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东西要对付的，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就带出来的。因为也许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你的私生活里，在你的帐篷里面，但是有人发现了，你看就带下了咒诅。而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了，在前面第六章讲到，挪亚是个完全人，但是完全人也有不完全的时候。因为完全人，我们特别讲的是生命的成熟，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代表不会失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例子啊，就是利未记第十章。那利未记第十章跟这里又不一样了，因为利未记第十章是讲到公开的侍奉，创世纪第九章是讲到私底下的生活，利未记第十章是讲到公开的侍奉，这里也跟醉酒发生关系。所以一开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神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圣民面前，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看，这跟我们侍奉发生关系。然后，我们如果读下去了，我们就看见，啊，第四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换句话，他们袍子没有穿在身上，赤身露体。为什么呢？后面就讲了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第九节，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是要使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你看，很可能他们进会幕的时候喝了清酒浓酒，在工作的时候喝了清酒浓酒呢，赤身露体不说，献上燔火。我们知道他在祭坛，在坛上啊献火。我们知道坛啊，在圣经里是代表十字架说的。火呢，燔火呢，讲到我们天然的肉，天然的热心，所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这天然的人的智慧和能力，世界和肉体。这都是燔火，所以一个进会幕喝清酒浓酒的人啊，就很容易献上燔火，凭着自己的肉体的热心、世界的办法、人的智慧来侍奉神，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你看，一个喝酒的人啊，常常会做神没有要他去做的事情。那一个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听命的人，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一个喝酒的人呢， 神没有命令，他也做了。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侍奉。所以前面挪亚这个是讲到他的生活，这里是讲到他的侍奉。然后第十节，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你看见啊，只有这样的人啊，他能够分开什么叫圣的，什么叫俗的，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洁净的。那今天我们不会分什么叫洁净的，什么不洁净，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因为我们常常喝酒，常常喝酒，一个喝，所以不是头脑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如果一个常常喝酒的人，常常凭着肉体，凭着世界的方法啊来侍奉的，就喝酒的人，他不会分圣的、很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今天你看非常的混乱，在神的家也是如此，谁会分别呢？很多明明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觉得无所谓，不会分别，然后这样的人才可以将一切的律例教训的，所以这样的人才可以教导人。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教导人，就是我们不会分别嘛。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保罗的话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特别对以弗所的圣徒讲，我们知道以弗所的圣徒是很有学习的人啊，保罗能够向他们把神的奥秘启示给他们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不要醉酒，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你看一个喝酒的人啊，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显出来，羞耻就显出来，让我们放荡，不服约束，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啊，他是有约束的，圣灵会管制的，圣灵会引导的，他不会做耶和华没有吩咐他的，他不会献上燔火的，而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这是一个命令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这说到我们的责任。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不断的被充满，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这个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他讲到好几种，因为他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曾经提过，你看在第五章的第二节啊，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就在爱中行走，然后到了第八节，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但如今有主，你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所以要在光中行，所以不但在爱中行事，要在光中行事，然后这边就提到是在圣灵中行事。如果不是在圣灵中行事，在这些爱中和光行事呢，那我们就是愚昧人，我们就不懂得爱惜光阴，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所以这些都是今天那神的话在提醒我们。所以回到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以及对我们的提醒。这些都是属灵的领袖，但都是酒徒， 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在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所以求神实在是怜悯我们啊！因为今天整个来看，神的家，你会发觉相当的荒凉啊。但是呢，仍然有少数的人，他们能够保持自己清洁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啊，那些拿细耳人的原则。因为拿细耳人的要求很特别的。拿细耳人的要求有一个就是不喝酒，特别是终身的拿细耳人，他是终身不喝酒。那祭司在服侍的时候啊，神的要求只是说你进会幕的时候不要喝酒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私底下喝酒，你要进会幕不喝酒就很难了。所以你看这个私底下生活何等的重要，就是侍奉的生活跟私底下生活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呢，你看比一般的祭司更大。所以拿细耳人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字根就是冠冕嘛。所以神把大祭司的冠冕给了他。所以你看见，我们都知道大祭司有他的尊荣啊，大家都羡慕他，因为他实在是能够这么亲近神。拿细耳人呢，他没有为神做什么外面的事情，但是拿细耳人有一种生命，有一种生活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人看不到，但神把那个冠冕，大祭司的冠冕给了他。所以这提醒我们，你看啊，工作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命，那个生活更重要。所以这样的人是蒙福的。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这些话是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要活在神的面前。好，到第九节，七窍先知的说啊，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来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正一点那一点。第九节这里讥诮先知的，在原文他是没有这段话啊，但是的确有这个意思啊。就当先知，当以赛亚在那里把神的话教导当时的百姓，神的百姓的时候啊，他们不但不接受，他们里面在讥诮，讥诮这个先知，讥诮以赛亚，他到底要把知识指教谁？要是谁明白这个传言？是那刚断来离怀的吗？换句话说，他们嫌这个以赛亚所教导的话太简单了，好像在教这些婴孩一样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盼望他讲一些深奥的道理。你说仇敌常常用深奥的道理，但我们的神很奇妙，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单纯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很容易明白，如果我们的心对的话。当我们心不对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要在主的话之外来寻找那些深奥的道理。所以你看起初的时候讲到那些巴比伦的道理，那些都是非常深奥的道理，要来迷惑的。所以他说他进，就讲到这个先知，他进命上加命，命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就像教小孩子，教小孩子的时候说一笔一画的教，就这里的意思，就是就好像你要学书法，你要老师握着你的手写永字八法和八点，我们觉得太简单，怎么老师在练这些字啊？其实这是一点一画啊，就好像这里所讲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都是很简单的。但人都喜欢寻求深奥的道理，所以 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所以你看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宣传神的奥秘，保罗知道的这些神的奥秘。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我们知道他们非常的丰富啊，物质也好，属灵的丰富也好，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啊，有各样的祝福。但是保罗去呢，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保罗跟他们讲的是什么呢？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知道保罗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第三章就看得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并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所以如今还是不能吃。换句话说，这些高言大志，这些宣传神的奥秘呢，对他们来讲像饭一样。反而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像奶一样，只能用这个来喂他们。但是神的话其实并没有停在这里，你如果读第六节就知道，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保罗呢必须从头教起，那根基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但是你看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以这里的以赛亚也是同样的道理，被他们讥笑。他要将知识叫谁呢？要是谁明白呢？是那刚断了离怀的，没有错，他们都是婴孩啊。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就是这样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么一点那里去啊。所以十一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所以他们不听，结果呢好了，就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来对他们说。他们要听男的吗？那就听着很难的啊。这里是指的是谁呢？当时指的亚述说的啊，以及后来接着来的巴比伦，甚至以后的那个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啊。所以都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他们说话。他不要听这个简单的从神来的话吗？就听这些啊侵略他们的这些外邦人来对他们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看，虽然主的话好像很简单，或者以赛亚，但是呢能够使疲乏人得安息，能够使他们得舒畅，但是他们却不听。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后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末了就讲到，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主要他们卸下重担，主要给他们得安息，但他们不肯听从，弃绝主。所以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所以一方面神界的先知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讲，但是呢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结果呢就在这些命令上跌倒，陷入网络被缠住。所以 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些都是对首领说的。你看，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着他们要跟埃及结盟的事情。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虚假的盼望。他们心里面在讲，他们想要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想要跟埃及结盟。当敌军亚述来的时候呢，不会临到我们。甚至到后来，当巴比伦来的时候呢，不会临到我们。但神，你看神实在是怜悯。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有三次，所以神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机会，但是呢，他们就不听。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盼望是个虚假的盼望。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一段圣经，我们不知道他主在讲什么。所以主耶和华就是说，看到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人必不着急。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真正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立了基督做房角石。所以这是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看一下。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半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第九节我们也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字。所以你看，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基督做这个房角石，信靠他的就不至于羞愧。前面讲信靠他的就不至于着急，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信，我们才会着急。我们常常不信，所以呢，才会羞愧。我们羞愧是因为不信他。那这里特别讲到基督，所以其实。神知道他们要被掳，短期的我们知道那个北方以色列国被亚述掳，之后我们知道他是被巴比伦掳，但是当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信靠他的必不着急，必不羞愧，所以他们还是弃绝了，匠人所弃的石头。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他们又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到2000多年，一直到1948年复国。所以信靠他的呢，就不至于羞愧。那不信的人呢？你看圣经上怎么讲呢？他们半跌也是预定的。那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因为一方面来讲呢，你看他是说到就是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半跌是预定的啊，对我们信主的人呢，你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但从经历上来讲，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信，我们的不信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相信我们的经历，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其实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信不来。所以呢，在经历上呢，你看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相信我们的经历，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经历呢，我们就一直在失败的经历上打滚。但真理的信呢，告诉我们不要信你的经历，要信神的话。神已经做成了，你要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就不会羞愧，你就不会着急。在经历上呢，我们常常做不到，这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所以这就后面就接下来他就讲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他这么讲，17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鞭炮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做交通的，前几次交通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你现在主耶稣基督两种根基嘛，凡听见我这话就行了，就是这个山上的教训，就好像根基立在磐石上，水冲啊，雨淋啊，暴风啊，它不会倒塌的。如果不是在这个根基上呢，你看就被一冲就倒。所以你看见啊，这里讲到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鞭炮要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所以根基如果不是在这个磐石上，一定要被冲去的。根基如果是在这个磐石上呢，能够立得非常的稳。所以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有了，但就着经历来讲我们常常在这点上失败。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祈求，让神要把那更好的东西，就是圣灵赐给凡求他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不是看自己的经历，乃是凭着他的话相信，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才能够稳固。我想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剩下的我们下次再来交通，好吧？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把您的话再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个神所立的房角石，信靠你的不至于羞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已经信你，我们已经得到这救恩，我们已经得到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气。主，为此我们来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站在这个永久的磐上，我们不至于动摇。主，我们也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经历里面，主，我们没有站好这个地位，以至于我们没有好好的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从你的里面离开，以至于我们依靠自己，依靠世界，我们就落在羞愧，落在着急的里面。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不应当凭着感觉，凭着经历来接受你的话。主，我们乃是要凭着信心，因为信靠你的不至于羞愧。主，保守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与你那个紧密的联合里面，主，依靠你的生命而活，站稳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好让我们真实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生活，在见你面的时候主不至于羞愧。求你保守你自己的话，也保守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你必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愿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